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十月十三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在我们现场的不啰嗦就是孙维新，维新兄。
嘿，大春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这个最近有好几个新闻有意思啊。
哎，
十月初为了庆祝中国国庆吧，
嗯
啊。发现了陨石，要砸一下子，砸他一下子，没有砸到，砸到南极。来来看看，看这个新闻，十月一号，
不是，
没有关系的，
讲的对，天文馆，
不是，这个南极陨石是这样子哈。媒体报道，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的四月起呢，就推出了陨石特展，但展场呢有一个3500公斤的铁陨石。是吧？
哎，
就在十月一号那一天，遭到了质疑，说它是假的。
嗯，
是这样吗？哈，
嗯，
这个新闻是这样，真正的新闻是这样的哈。地球上一般的铁矿石加工以后可以变成假陨石，能够这样吗？那么台北市天文教育馆也表示，这颗大陨石是由八亩园美术馆提供无偿借展，就是不给钱，不要钱，所以展真的展假的无所谓，是吧？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天文馆相信所有的陨石都是真的。
嗯，
专家则说，如果要进行专业鉴定，一定要进行破坏性的分析，才能够得到正确的分析结果。对于有媒体报道这个收藏家进就做这个检测报告陨石是假的，有人说是片面的说法，到底怎么看这个陨石？
对，这个陨石真的要判别它的真假。就像大春兄刚讲的一样，做破坏性，这个破坏性其实也不要太复杂，你3.5吨嘛，你只要敲一小块下来，一切片就知道了，
就几平方公分就可以。
对对对，一小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过去在我们自己做一个天文科学节目的时候啊，曾经到中央研究院去
啊，
当时访问那个李泰峰院士啊，他手上就拿了一个铁陨石，铁陨石呢切开了以后酸洗完以后呢，等它这些弄干净以后，你一看啊，铁陨石里面那个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
哦，
那是地球上绝对没有办法做假的东西。
你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什么叫酸洗？
那就是你用酸性物质把它表面。
什么样的酸洗？比如是工研做，不行啊，
不，
我们一般不能做。
对对对，一般不能，就像我们做什么电路板那东西啊，就是用酸呢、把它表面清理干净了以后呢，会看到铁陨石的它里面的切面啊。上面有非常漂亮的花纹，这花纹还有一个德国的名字
哦，
叫做 Wittmannstatten。
Wittmannstatten
对 pattern 就是形状的意思嘛，叫做 Wittmannstatten pattern。那这谁发现不管了，反正为什么会有这样漂亮的图案出现？就是因为铁陨石一般来讲绝大多数都是铁，95%是纯铁。跟纯镍混在一起，那这么漂亮的花纹就来自于铁原子一个一个排列的非常整齐的晶格，才会出来这么漂亮的图像。
是纯到一定的程度。
对，不但纯，而且排列整齐。
嗯哼，
为什么排列整齐？这段话讲的是匪夷所思了。天文学家根据推测呢，怎么样才能出来这么整齐的铁原子的晶格啊？就是让这一堆熔融的铁从熔融那个高热的时候啊，缓慢冷却。它要多缓慢呢？1万年降低一度，
降低1摄氏度，
1摄氏度，对，
哦，
其实也没关系，摄氏度跟凯氏温标是一样的，
啊、
绝对温度是一样的
啊，
1万年降低一度，但是大伙儿就想了，你弄了一堆高热的金属，熔融的金属，丢在外太空接近绝对零度的地方，怎么可能它的温度会降低的那么缓慢？
是，
那大家就相信它的来源就应该是原来是被包裹在小行星的内部的。就是比较稍微大点的小行星啊，
是
它在形成的过程中，它譬如它整个东西，它都是熔融状态的，一开始的碎的散的熔融状态哈、比较重的东西慢慢会沉到中间去，
是的，
像地球一样，
地球中间也有一个铁盒嘛，
对，铁镍盒，我们讲铁镍盒，那绝大多数是铁，所以呢，它在形成跟固化的过程中经历过这样一个分流的过程。重的沉到中间，轻的留在表面。
是、
哎、我们不要觉得泥土石块嘛，重的可以打死人，是以为是重的，那其实密度是很低的。密度只有3左右，
是
每一立方公分3左右。然后中心的铁镍核每一立方公分就7
啊，
那个7克的密度很高的。
嗯，
所以地球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相信比较大一点的小行星也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以一旦那个铁镍沉到中间去以后， 它在那个地方缓慢冷却，因为外面已经被泥土石块包裹起来了，所以它热量散得很慢。
那么这样的一个小行星，你可以为我们形容一下，依你的推测，大概原先有多大呢？
很难说，
一个固体的星球。
对，我们猜想啊，真正小行星要形成圆形的样子，
是
它的直径大概都要超过100公里以上。
100公里以上。
100公里以上。
到最后只剩下那么，你刚刚手里比的好像是一个棒球。
就是如果说你有足够大的小行星
啊，
它在冷凝的过程中，散热冷凝的过程中，
是
时间会比较长
啊，
要有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些重元素沉到中间去，然后慢慢整个冷凝。所以我估计啊，像这样的小行星恐怕真的是比较大一点的，一两百公里，不是那种平常我们看一两公里的小行星了。
是，
但是呢，你这样，你中间的铁镍和逐渐缓慢凝固了以后，产生这么漂亮的花纹，这么漂亮的铁，纯铁在中心了，它怎么跑到地球上来变成铁陨石？
是的，
撞击。
它跟谁撞击？
彼此撞击。
哦，
你要撞到一个够大的东西，撞碎了核心的铁镍跑出来了，
嗯哼，
掉到地上就成了铁陨石了。
那么也就是说，并不是最核心的那一块被我们捡到了，是撞碎了的很多小碎片被我们捡到以后，我们说这是铁陨石或者是镍铁陨石，是这样。
对，它是撞碎以后哈，还得撞得很碎
啊，
因为你要两个差不多，你那么大的小行星在这，那么小的一两公里去撞它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嗯，
你需要跟它质量差不多，两个撞到一块以后啊，
彼此都碎。
对，不但表面，连核心的东西都能够粉碎以后出现在太空里面，
是
整个太空里面漂浮的铁块。
嗯哼，
有石头吗？表面东西形成了碎石头了，里面核心就碎成了碎铁块。
嗯，
那这些东西万一掉到地球，经过了掉地球上面来，
嗯，
就是我们看到的铁陨石。
是，这个铁陨石，如果拿来，这个断冶啊，断冶之后成为这个武器，它会跟一般我们在地球上开采出来的铁器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吗？
大春兄的智慧尚比古人
啊，
战国时候的人
啊，
中国的先民在战国就知道云铁是最好做兵器的东西，
是吗？啊，
对对，
不，我们能尚比古人，我是看日本漫画《中相教授艺考录》，他整本漫画好几集，到现在十几集了啊，就是在讨论那个云铁。追随着云铁的民族，那些打铁的铁匠，他们怎么样被考证出来原先的身世、历史的背景？可是作者老告诉我们说，他是整本书是假的。可是我看每一个都好像，
真的是这样。战国时候的先民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把这个做个比较，就是东方人、中国跟西洋人、差别在哪里？西洋人一直到十八世纪，法国科学院的院士
是
还以为所谓的陨石这种东西啊，是埋藏在地面底下的石头，碰到大风雨雷电交加的时候，这些石头破土而出，捡到了，这就叫我们称为我们叫陨石了。所以呢，他们把那个时候的欧洲科学院院士，为什么把今天我们把气象学叫 meteorology
啊哈
，meteorology 是气象学，那结果的流星叫做 meteor
啊哈，
陨石叫 meteorite，
是
都跟 meteorology 这个字有关系的。
嗯，
所以以前的欧洲人都一直以为流星跟陨石是大气里面的现象。
哦，是中国地球内部的事儿。
那地球内部的事儿，对对对。所以呢 ，meteorology 是气象学
啊
，meteor 是流星，
是
meteorite 是陨石。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领先的，两千年前啊，
是
已经就有星陨，星陨质地为实也。
对，这个《左传》里也有啊，《左传》我就《春秋》，我记得《春秋》里面讲，陨石于宋武。
对，
六翼退飞过宋都，对吧？
宋国怎么那么衰啊？
啊，哎，他有意思哦。你看啊，陨石于宋武，他先讲陨石，再讲掉到宋国，再讲有五颗，那为什么六翼退飞过宋都？他的先讲有六只翼鸟是倒着飞过宋都的，这很怪，对不对？这跟他的观察有关系。
哦，
陨石他是先发现有陨石，不知道几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啪嗒，我掉下来了。陨石掉到宋，再一数五个，这跟观察的程序
sequence 是对的。
哎，对了，那六翼也是一样，他先看了六个点，再一看，哎，是翼鸟，哎，再看，哎，倒着飞的，越看越清楚，可是观察程序没有变，观察程序如此，所以他叙述。
哎，所以你说的左传等于写实验报告了，不是？
一定是如此。好的语言都科学。最美的语言都科学，是吧？
太好了，谢谢。
观察程序符合观察结果。
这不过就是讲这陨石哈，我们说战国时候的先民就已经知道，
哎，
拿陨铁来做兵器， 非常好，你自己要锻炼那个铁，锻炼成纯铁的哪年的事了，
这要烧很久。
对，然后你看欧洲就到十八世纪才知道这个。不过啊，另外一件事好玩，就是陨石到底有没有打死过人？
哎，
一直到1990年
人多了就打死。
1990年代啊，我看的那个 Pacific 杂志上面啊，太平洋科学杂志上还写说陨石大概只打死过牛
啊，
打死过牛跟猪啊、动物啊什么的。
嗯，
其实中国在这方面也是领先的。
哦，也打死过，
也打死过，
中国人多呀、啊。
1490年。
哦，
还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两年，
之前两年，
对，明孝宗，
嗯嗯，
弘治，明孝宗弘治年间，
是的，
陕西省庆阳县，
嗯，
庆阳县陨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
这太恐怖了，
人以万数，
哦，
全城之人皆窜他所，他说，
嗯，
打死的人是上万的，剩下人都跑了，
因为也跑得过也不错了，就是天上。如果是打死上万人的话，这个陨石相当可观。
Yeah, 这是个大量的陨石雨下来的。
哦，好。那么那个掉下来的雨，就是陨石雨，它是铁质的吗？还是石质的、木质的？
它倒没有
讲说。没有木质。
陨石有三种
啊，
一个是铁陨石，
是
石陨石跟石质陨铁。
石质陨铁。
对，第三个就是混合在一起，石头里面有一些碎的铁点。
是，
对，但是。Yeah, 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明孝宗弘治五年的那一次陨石雨在西方有没有记载？
好像没有。哎，西洋人完全没有这个记载。明孝宗弘治三年、
嗯、哦，明孝宗弘
治三年，
弘治三年，
对对对，
嗯哼，
在陕西庆阳。其实我相信大家去查一下庆阳县志，
嗯，
一定会有这样子的记载。不久以前吧，600年前的事儿，
还不久以前。
不过回到那个天文馆这个陨石啊，
是
说老实话，我们看到了这个争辩，其实最简单，你说有三顿半吧，
嗯，
你弄一小块去检验一下，
对，
把真假立判，
一点都不难，
对，因为你真的有3.5吨的大陨石哈、啊，
嗯，
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以前到 UCLA 加州大学去念书啊，
嗯，
就在加州大学天文系阅览室里面，图书室里面啊，
是
一个小凳子上面摆了像西瓜大小的一个铁陨石，
嗯，
那一看就是铁陨石的样子，凹凸不平、然后表面已经被人家手摩擦得很光滑了，
嗯，
就是像我们一个长花莲西瓜那么大小，
哦，
摆在那个地方，也不盖，也没有链子拴着，也不锁，
因为它太重了，
600公斤，就把那个小小跟西瓜大小的东西就顶得上十几个人。
那这个3.5吨重的大陨石，有多大呢？我还没看到，
我也没看到。
嗯，
我不知道大小。
不过他说这个陨石的出处、啊、是在中国印度不丹边境发现，这很有趣。
嗯，
这就是香格里拉，是吧？就是最神秘，而且有观光性、有观光活动的区域。
那怎么活该被砸？
不是这么说，是表示这骗术最高明的地方。
而且印度不丹这是很神秘的地方哈、啊。
那当然。
不过有一个地方是美国人啊，还有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嗯、
每一年的夏天。
是
必去找陨石的地方，
哦，
南极，
哦，为什么？
因为南极那个地方触目皆是冰块，
嗯嗯，
只要冰面上有石头，肯定是陨石。
哦，就是它根本不应该有不是冰以外就以外的石，是吧？
完全正确、啊，对对对，它不可能，因为南极冻成那个样子、
嗯，
你怎么可能会有地上的泥土石块跑出来？
对、啊，
它全部都是冰块。
不过你这个让我想起来。Dan Brown 的另外一部小说在台湾应该可以说是最少人读的一本 Dan Brown 的书，叫 Deception Point。
嗯，
因为这个书里面有几个因素使得它大概没有卖的那么好。第一个，它没有这个劳勃兰登，也就是没有 Tom Hanks。 第二个，当然就没有这个你熟悉的好莱坞其他明星所能够扮演的女主角。
啊，
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改拍成电影。
Yeah.
不过这个片子讲的是在北极发现了一个陨石，
啊啊，
这个陨石被应该叫做沉埋在冰封之下，
嗯，
200英尺
啊，
可是呢却被一种近地的这个卫星扫到了，这个近地卫星扫到它之前也曾经被一个加拿大的地质学家观测到，
嗯，
到最后我们终于解开这个谜，但我不能说。很好看的不小说，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顺便讲一下 Deception Point。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看，我们看。你要
另外对明朝的沈瓜不是《梦溪笔谈》里，他真的写
啊、哦，
就看到那个陨石掉下来
啊, 啊，
空中画条火线掉落在地上，然后乡民都围过去看，地上出了一个大坑，然后坑里面有个小红东西还在冒烟
啊，
发红冒烟的东西。
哦，
哎，真的还能真的看得到陨石落下来，这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是，那表示中国人真的很多。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在新闻之前，我们所进行的孙维新谈天单元，花了一整段的时间只谈了一则，那就是十月就两个应该是两个礼拜以前了啊，十月一号，这天文馆展陨石引起了一些争议，说是一个八亩园，哎，这个八不跟你听过半亩园吗？
这餐馆。
就对对对，卖葱油饼啊什么的啊，在东风街挺好吃的。它是八亩，有16家半亩园啊。那这八亩园到底这个算是不是真的？其实很简单，就刮一小块，
嗯，
是吧？
对，
送到中卫星那儿来
的啊，不
啊，
中研院的地科所，
中研院地科所，
对他们有检验的东西多得多，只要跟地质有关系的，
嗯，
他们都能够做这个检验。
好的，
很简单，
我们特别建议一下。不要再拖了，不要拖了，赶快去检验一下啊！接下来，中研院，哎，这个跟中研院还有关系啊！中研院微中子实验，
啊，
要破解宇宙暗物质，这个新闻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吗？这也差不多好几天以前了啊！
哎，对，中研院的物理所，
哎，
呀，研究人员王子敬博士，也是我们在台大大家一块合作的 LeCOSPA 的研究人员，
嗯，
这个蛮好玩的。他真的到了台北县的核二厂，
嗯哼，
核外厂的那个核反应炉啊，
哎，
在炉心旁边
是
测量来自炉心的微中子，
嗯哼，
微中子这个东西也很好玩，中子跟质子组合成了原子核，
是
外头是电子在绕，电子就小很多了，
嗯哼，
中子跟质子大小差不多，都是电子的1840倍，
嗯哼，
他们组织了原子核，但如果说原子核里面原子被破坏了，原子核被破坏了，原子核核分裂核融合，无论你是分裂还是融合，它都会放出微中子来，这是另外的更小更小的粒子，这个粒子比电子都还要来得小，现在它的质量有多少没有人知道，很多人都把它质量当作几乎没有，所以它的速度呢应该就可以接近光速，因为你有质量的东西是绝对不可能达到光速，
是，
然后质量越小它能够达到高速的能力就越强。好玩的是，台湾叫微中子，哎，中子这个英文叫 neutron， 微中子叫 neutrino， 像意大利文一样，小小小中子的意思，
是
neutrino。我们翻微中子，大陆翻中微子
啊，
就中子比较小的中微子，中微子。但这个东西只要有核子的变化，核原子核的变化，就会有微中子。而这微中子之所以存在这么重要，是因为说不定搞不好它是宇宙里面最大能量的携带者，
最大能量的携带者，这个可以再进一步解释，
也就是说我们譬如说拿一个超新星爆炸做例子，超新星爆炸的瞬间有大量的原子核被压碎，无论是形成重的元素也好或者整个碎掉，那只要原子核破裂就会有大量的微中子释放出来，
是，
就是超新星爆炸的瞬间出来的不是只有这些碎片光热震波，很多微中子呢会在你看到整个星星爆炸之前，就会先接收到，就先知道微中子过来了，这个很特别。
哎，为什么它不是？如果任何一个事情发生都有先后顺序吗？
哎，对
是吧？我揍了你了，你疼了，你不会说先疼了，然后说我揍你了。
对，这是我的感觉。那就不知道我要揍了大春兄，不知道他感觉
也一样。我爱你的还什么好分的？
好玩的是什么？1987年2月23号晚上，在智利，南半球的天文台，有一个人叫 Ian Shelton，
是
Ian Shelton 仰观天象，发现大麦哲伦星系，就是离地银河最近的一个星系，大小麦哲伦云，就以前麦哲伦看到的，
是
南半球上很明显两块云，
嗯。
大麦哲伦云里面竟然有一颗亮星，
哦，
这个亮星根本就不应该在那边的。大小麦哲伦云里面没有亮星的
啊！
他一看觉得仿仿佛佛有一颗亮星，赶快跑到望远镜里头去，天文台里去拍照。一拍照，果然超新星刚爆炸，
哦，
刚爆炸，爆炸的赶快的，那天着急的不得了，山上所有的电讯全断掉。等到第二天早上冲下山来，回到总部，赶快发电报给英国， 才能保证他是第一个发现者。
是，
大麦哲伦陨竟然出现一颗超新星爆炸，离我们这么近，我说近也不近，168000光年，
168000光年。
所以我常问学生说，那什么时候爆炸？学生一想，又168000年以前爆炸了。
嗯，
经过了这么久才传到地球上。
是，
但精彩的是什么？精彩的不只是说他发现了光学影像，超新星一个亮星出现了，
嗯，
就在那边瞬间一个巨大的爆炸。在他发现这个影像，就这影像被侦测到之前的几小时，日本的神冈实验室，山底下的微中子实验室，
嗯
，Kamio Kande， 竟然侦测到了，瞬间有一堆微中子跑过来。
哦，
这个微中子就是来自，
就是来自于
超新星的
麦哲伦星系的那一颗，
对对对，
同样一颗吗？
对，微中子抓到13个。
嗯，
13个微中子，它平常都是一个两个一个两个，你突然有13个，就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那会不会是这个观测者本身观测的时候已经迟了？也就是说，他看到那个大量的那个情况已经延续了好几个小时？
倒不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们就要讲恒星演化最重要的一章之一啊，就是超新星爆炸，核心先垮下去，
核心先垮，
外面不知道。
这
星星的外面不知道，
哦，
像卡通片一样
啊，
那底下悬崖消失的那个人物，噔噔噔噔，脚蹬了半天以后，咚才掉下去。
啊啊啊！
它的核心呢，就是因为和超新星燃烧到最后，它的核心不能再支持外面的重量，
是
整个核心里面那块就先垮下去了。
嗯，
垮下去的瞬间，大量的原子核被挤破了，所以大量的微中子瞬间就从里面出来了。
嗯，
微中子又几乎不跟任何东西做产生反应，
是
直接从恒星的内部就出现了，就往外头跑。
啊，
那外面这个整个恒星的外围这个恒星大气啊，外壳，
嗯，
发觉核心空了，脚底下空了，
嗯，是
在往底下垮的瞬间，往底下垮的过程中，就碰到核心整个炸开了，
嗯哼，
因为核心往底下一垮，温度高达10亿度，
嗯哼，
10亿度的温度没有任何东西承受得了，
嗯哼，
往外头炸开的时候呢，刚好碰到整个外面的外壳往底下撞，
塌缩，
嗯，那然后呢，底下这核心一出来，碰到往这外壳一炸。整个行星就炸碎了，那个时候才看到可见光的影像，
啊啊！也就是说光，微中子应该是，先发而先至，
那对，
它不是后发而先
至，不是先发，它就在整个行星外表还没有起任何变化的时候，
嗯，
核心垮下去那一瞬间，微中子就已经出来了，
是
走了168000年先到，
嗯，
差了3个小时，
嗯，
可见光晚了3个小时到，
他坐高铁，
高，
但是你刚才讲。讲到了这个很有趣，不过是他的缘起是中研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子敬教授，他去核二厂是吧？
他
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但是其实是这样子啊，我们在核能电厂里面啊，应用的是核分裂，
嗯哼，
核能电厂都是拿像铀啊、像钚这种比较重的，放射性同位素，
是
让它自动的自发性的分裂，
嗯，
分裂就是说它的原子核啊破裂了。变成两个比较轻的元素，
嗯，
那这原子核破裂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它的副产物就是微中子，
嗯哼，
所以在核心旁边就会有大量微中子出射，
是，
那他们就设计了其他的这些物质啊，想要去抓这些微中子，
嗯哼，
但其实后来发现呢，真的微中子几乎不跟任何物质，也跟能量，其他的光子也不行，跟电子，跟这些 detectors 侦测器，
嗯，
都不产生作用，
不作用，
所以他是说了，果然微中子这种标准模式。也在这种比较低的能量的区域，
嗯，
也就是说这种核心我们人类的
不需要到超新星爆炸，
那不需要，
嗯，
在这种核电厂的炉心旁边的微中子呢，嗯，也跟我们了解的微中子是一样的，
那它放出来的这个微中子啊，就我们核电厂放出来的这种微中子哈，
嗯，
它也会传到麦哲伦星系去，
也是但是传到那儿哈，
嗯，
还有多少就不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啊？对，大春兄太好了，你提醒我了。
嗯，
我不知道你是科学直接如此之强，还是
嗯哼
碰上了啊？你刚刚讲说为什么我说
你说的我好像爱因斯坦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说那个，我都想不起来该说什么。微中子为什么我们说是宇宙里面可能是最大能量的携带者？
对，
哎，可以想象168000光年啊，这个超新星爆炸，
嗯，
假设那个爆炸是均匀的圆面的爆炸出来的话。地球是隔了16万8千光年这么远的地方啊，
是
接收到了13个微中子。
嗯哼，
那你想想看，那颗星爆炸出去，假设它是均匀的圆球性的拓展出去的话，
嗯，
隔了这么远的地球都能接收到13个，你把整个圆球面积全部加在一起，那有多少微中子？
嗯，
那简直数量是可怕，
比天恒河沙数还不知道大多少。
哎，所以每次超新星爆炸以后，我们说十的五十一次方尔格有多少多少，这些只不过是个数字。
嗯，
但当你真的侦测到了十三个，然后发觉那是来自十六万八千光年以外的，
嗯哼，
你还能够侦测地球上面这么小个地球，这么小个日本，
是
这么小 detector 十三个，
嗯。是的，让我感觉到宇宙真是浩渺无垠啊！哈，玩我那么聪明，你看。
News 九八气象报道，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影响今天东北部地区。
我爱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核二厂这个一个实验啊，
对，
提到了微中子，这个微中子跟我们刚刚讲的破解宇宙暗物质这个企图是怎么连在一起？微中子是暗物质吗？
现在不知道，现在知道暗物质是存在的，而且它有重力，它有万有引力，但是它是什么组成的还不知道。过去这十几二十年里面，天文学家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说法，一个说暗物质可能是 macho。
Macho，
一个叫做 Wimp，
Wimp，
这两个字刚好是互相相反的英文的意思。Macho 是西班牙文，就是那种对肌肉男，
对肌肉男，
没有大脑肌肉男。Wimp 呢，就是那种娘娘腔的，不能讲娘娘腔的，反正就是非常非常没有骨气的，spineless 的这种男人叫做 Wimp。
Wimp，
那
皮条客，
有那个 Pimp。
对，
Macho 跟 Wimp 两个字呢，是来自组合的字。你知道外国的科学家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样拼出一个
有趣的字？对
，Macho 叫做 Massive Compact Halo Object， 就是质量比较大的，但是又是致密的，在银河的晕里面，银晕里面的天体。就是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比恒星再小的天体叫做我们叫褐矮星，叫 brown dwarf，
褐矮星，
褐色的那念褐，
它是个入声字，不重要。
褐矮星，好吧，就是真正的恒星啊，它大概到了千分之八十个太阳，也就是8%。我们的太阳啊，如果切成了几块。每一块有8%大的质量，还是恒星最低的下限
啊，
它内部可以产生核反应，
是，
但再小于千分之八十，你就不能变成真正的恒星了。木星是千分之一，
是，
所以你把八十个木星聚在一块的话，它可以达到恒星的质量下限，
最小的恒星
可以真的产生恒星的这种样子
。
但是你说恒星下限是千分之八十个太阳质量，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宇宙里面会有很多小于千分之八十的东西，它不怎么发光，
是。
但是它有质量，
这
东西万一多起来的话，哎，也不得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很可能就在我们银河晕里面跑来跑去。
是，
那叫 massive compact halo 啊
，macho， 这是一种对于暗物质的假设。
对，但这种呢，其实基本上已经被证实，好像似乎不太可能。
OK，
一个科学家，美国的，跟台湾也合作的，他花长时间去观测大麦哲伦星云。如果说。有那个 macho 从前面经过的话，
是
挡的那个星光，那星光会变化的。
他
经过好几年的观测，哎，发觉了我们银河周遭的云里面这种东西大概不多，不太容易构成我们的黑暗物质。
那个 wimp 呢？不是
wimp， 它这 wimp 是 wimp 嘛？w 呢是 weakly indirective massive particles 这四个字。weakly 就是很微弱的，
是
interactive 就是互动的。交互作用的，就是很微弱的交互作用的，又是很重的 massive 的 particles 粒子，就是比较重的粒子，但是它的交互作用很微弱，叫 wimp。但这其实就这个粒子所谓 massive 啊，跟前面 macho 那个 massive 完全不一样了。macho 就是比恒星小一点，可能是几十几百个木星那个样子哈，但是几十个木星的，但是 wimp 的所谓 massive 可能是比微中子要来的重一点的，
是，
那它有携带一些质量。那如果它数量多的话，它也可以扮演黑暗物质的角色，可是你抓不住它。
是，
那现在 WIMP 到底证实怎么？很可能是粒子了。暗物质现在看起来是粒子，不太是这种大型天体了。
是，
因为观察大型天体的能耐已经做过了，发觉不太像。
好的，我们还有短短的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赶快介绍一下 这一期的科学人哈，他万物起源的专辑，
哎呦，
我们这样最简单的讲，在
大
霹雳之前，
哎，
在大霹雳之前有宇宙嘛，这也是其中一篇文章，也是我最关心的题目之一。
这不太像是科学问题啊，
对，这像是个哲学问题。
哎，对对对，大霹雳不用到大霹雳，是到十的负四十三次方秒之前的，
嗯，
科学已经完全崩解了，
好，
就是目前有的物理定律。是从我们所谓的普朗克时间开始的
啊，
普朗克时间十的负四十三次方秒，宇宙爆发以后，
是
宇宙出现了以后呢，很短一段时间之后，物理定律才慢慢慢慢可以使用。
嗯，
在那之前，物理定律是没有办法用的。
哎，嗯，
这很有意思啦。
怎么说？
这就是之前的是，至于说大霹雳之前是不是循环，好多人喜欢说循环宇宙。
嗯，
爆了来了，爆了来了，
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现在看起来，大宇宙会持续膨胀下去了。不过这些都是理论的计算。
嗯，
理论的计算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拿数学家做个有趣的，
嗯哼，
说法
是
有个笑话说，
嗯，
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跟数学家，
嗯，
站在空屋子前面，
是
看到一个人进去，两个人出来。生物学家说的。繁殖，
嗯，
物理学家说的实验误差，
嗯，
数学家说的，这时候再进去一个人，屋子里就空无一人了，什么意思呢？
嗯，这怎么说？
进去一个人，出来两个人，
嗯，
里面是负一人，再进去一个人就零人，
也就是说，不管哪一个学门的科学，用多么精确而符合他惯例的观察跟实验。答案都是错的
对，实际不实际就再说了